弟兄姐妹平安，我听到午餐服事就很兴奋了。那个这边我们最近，我跟海燕跟副传道，我们准备组织一个 team 来煮午餐了。我们当然没有时间每个礼拜煮啊，所以哪天你们会吃到 Holy Lunch 啊，就是啊，我很喜欢煮饭，我在家里面我一直对煮饭都会有兴趣啊。煮饭其实很简单哦，摸一摸菜就很好吃了啊，所以那个。我们来看一看，看哪天是不是吃得出来今天煮的汤是传道牧师煮的啊，或哪天吃出的汤是长老煮的，或哪天吃的汤是执事煮的啊。我觉得这个我们能够在服侍神的时候，我觉得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啊。你如果你愿意在煮饭上侍奉神，我跟你讲，你不但会吃，你也会煮啊。如果你愿意在门徒训练上带领人，我跟你讲，你会交到很好的朋友，你会有 good time together。如果你愿意在那个带领新人上面服侍神，你会认识到很多新来教会的人，知道他们种种发生的事情，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觉得神常常在他的恩典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事情是神警告我们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生命里面很多人是神应许我们的。越服侍，你会越喜乐；越服侍，生命更有意义。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服侍中间的时候，我们会带出来一个新的盼望。就是我们有什么盼望，我们希望借着服事将耶稣基督的爱能够活出来啊！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夫妻营有一句话非常吸引我，重回那初恋的滋味啊！我跟师母都已经60多岁了啊，我们都已经忘记什么叫做初恋的滋味了啊！那是不是可能重回呢？那你就要参加这夫妻营啊！如果你不愿意花时间，就不会重回初恋的滋味啊！所以我盼望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我们学习用神的话语或神给我们的意象来做属神的工作。那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警告、应许跟盼望，是在阿摩斯书1章1节到5节。不过要了解这个经文，我们必须要知道两个很重要的背景。我希望我们看一看，要了解阿摩斯书，我们要知道两个很重要的背景。第一个背景，我们认识到在圣经里面有12个小先知，我们大概介绍了12小先知分成3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有3个小先知，他的是来自重要的是为了在被掳以前针对北国以色列的先知约拿、阿摩斯跟何西亚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阿摩斯，所以大家要知道说我们今天讲的先知是属于北国的小先知啊。那下面呢有6个是针对南国犹大国的先知，有6个。那下面最后有3个呢是犹太人被掳以后回归到巴勒斯坦地方的先知，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这最后有3个。所以大概这个先知的三个分法是这样的。所以你在听小先知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小先知是哪一个地方的小先知。那这边有年代，你说年代里面有2种年代。第一个年代是有一段时间的，比如说约拿是西元前780年到西元前850年，你看这时间非常的长。因为我们对于约拿这个先知他生存的年代，我们只能做一个大略的猜测啊，所以我们不太肯定有些先知，因为它里面的记载的不是完全时代性的。那有些先知非常清楚，比如说俄巴底亚是西元前840年，因为非常清楚，里面记载的事件、记载的王非常清楚。所以先知有2种，一种是我们对他的时代不是完全知道，第二个我们对他时代非常清楚。所以这个表就给你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12个小先知的一个类别。所以你大家听讲到的时候，因为这个月我们整个月都要讲那个阿摩斯书，所以大概你对阿摩斯书有个基本的了解。第二个，我们要看《阿摩斯书》这本书里面一共有9章，9章里面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到8个国家受到神的审判，这8个国家包括了北国的以色列、南国的犹大、周遭的6个国家，所以是有8个国家要受到审判。这个主题是降火的神，因为这个8个国家里面，神都非常清楚，我要降火烧灭他的王宫，这是。8个国家所受到审判，所以最精华的地方，神要进入中心毁灭那个最精华的地方啊。所以那3到6章呢，有3篇神审判的信息，一共有3篇神审判信息。这3篇神的信息主要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神在历史中间掌权，无论谁当总统，无论谁有多大的势力，我们的神在阿摩斯伦告诉我们说，其实他是一个掌管历史的神，他是掌管你跟我今昨日今日明日的神。在这三篇的审判信里面，清楚地表达一个掌权神的一个信息。最后七到九章有五个重要的意象，未来发生的事情，神启示阿摩斯的五个意象。这五个意象呢，讲到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啊，所以大概阿摩斯书的整个的结构跟它的内容就是这样子。我们在这个月里面，我们一共有四堂阿摩斯的信息，我请你们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月里面，我们来学习阿摩斯书所给我们的教导。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一章一到五节，我们讲警告、应许跟盼望，所以大概是对这八个国家的警告，我们只讲这么一堂。所以前面一二章我们讲这一堂，下面下一个礼拜是由洪海文长老要讲认定基督徒的位与份，所以是阿摩斯的第几章？第五章。所以我们要针对回到三篇信息里面的一篇来讲神的教导，所以是他要讲到掌权的神，我们的位份跟我们的角色，所以是洪长老要特别讲到这三篇信息中一篇。那下面呢，我们要第七章第九章，在这五个意象里面我们要讲两个。第七章里面我要讲到不违背神的呼召，那最后这个信息的最后阿摩斯的结束呢，特别讲到阿摩斯在这公五个审判的意象里面，第五个讲到神他要重建他的圣殿，这一个目的，他要重建他的圣殿。这圣殿不是我们看到的实质的圣殿，神要建立他的工作。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的阿摩斯书讲完以后，你要知道神要呼召你要重建他的圣殿。在任何时候，神都希望我们就是神的殿。圣殿不是一个房子，圣殿不是一个地方，圣殿是一群愿意接受神呼召的子民。所以这就是阿摩斯书，我们要讲阿摩斯书里面的重要的信息。我希望我们这个基础有个了解以后，我们就可以谈谈今天我们所要谈的信息。今天我们所要谈的信息是在阿摩斯书的第一章一到五节，我们找到一起来念很宝贵的这阿摩斯书的起头的五节很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七，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雅哥亚木园中的阿摩斯德莫士论以色列，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山的顶要枯干。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哈达的宫殿。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殿掌权的亚兰人，并被掳到基尔。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五节经文里面，我分成三段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段我叫做神的呼召。第一段我们看到神的呼召，我们看这个第一节里面非常的精简而非常的有力，在讲到对阿摩斯的呼召有六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我们看呼召的时间，神每一个呼召都有他的时间。这边怎么讲？他说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两年，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说我们不清楚。可是如果你读历史，你读列王记，读历代上，你就知道非常清楚。在这个时候，他被呼召的时候，是以色列最兴盛还是最衰弱的时候？你们猜？啊？是以色列最兴盛最好的时候，还是最不好的时候？啊？哦，有人真读过圣经的，我就知道你们可能就每天有读圣经了。这个约阿斯的时代是以色列最兴旺的时候，约阿斯是毕美所罗门的兴旺，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一个 perfect timing。 这个 timing 是 大家都沉醉在国家的兴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强大里面。在这强大里面，阿摩斯得到呼召，要讲些话人家不喜欢听的，要讲些话神惩罚的，要讲些话神不满意的。这个时候阿摩斯得到呼召，所以我们就，如果你是阿摩斯，你一定很奇怪，神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大家都那么有钱，股票都那么上涨的时候，你要呼召我去传福音呢？为什么在这时候我最成功的时候，我最有希望的时候，我身体最好的时候，要做这一件我觉得不需要我去做的事情？这就是阿摩斯的呼召时间。可他下面讲说，大地震前什么两年，因为从他呼召开始两年以后怎么样，大地震，这个房子被摧毁，这个国家突然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我们看神有一个很正确的时间，在这时间里面他要呼召一群他的子民，在没有经过危难的时候，在后面的光景还没有来的时候，神要呼召的子民在这个时代成为他的声音。你们知道那个在创世纪里面，在创世里面讲到这个约瑟被法老王叫到皇宫里面解那个梦，他说什么？有七年是怎么样？是一个丰收。可你现在的丰收并不表示七年以后有什么没有灾祸，所以他要叫这一群约瑟站出来，帮助埃及度过那七年的什么的灾荒。约瑟就是这样被呼召。所以有时候我们被呼召，为什么我要做门徒训练？为什么我要今天神要我做这些工作？为什么神突然要我读圣经？为什么神要今天要我做一些事情？难道真的没有人做吗？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活在神的旨意跟计划。我讲说，神是历史中掌权的神。所以第一个看到，我们看到神是一个 perfect timing 呼召这个阿摩斯。第二点，我们看见这个经文讲到说，他说，在提哥雅牧人中的阿摩斯，我们其实有一个观念，牧师跟神最接近，长老跟神也最接近，执事跟神也最接近，因为他们什么？他们是牧师、长老跟执事和小组长。可他讲说，这群是什么？是一个在牧人中间的。什么叫牧人？是社会上面就是牧羊，他天天只会看羊，你知道。我不知道他有钱或他没有钱，其实这不重要，直到他做的工作好像跟神呼召工作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为他是放羊的。好像你会觉得说，这个神呼召为什么不呼召那些在圣殿里面的祭司呢？为什么不呼召在圣殿里面这些法利赛人呢？为什么不呼召那些很懂圣经的撒都该人呢？神为什么到牧羊人中间去呼召阿摩斯呢？就像耶稣基督，他会到打鱼的中间去找彼得。你知道神在找你，神找你就因为你没有神学的背景，神找你就曾经在社会上打过滚，神找你是因为你没有在教会服侍过。神会到你家来，他晚上会跟你讲话。所以在牧人中间，他呼召阿摩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更重要，阿摩斯被呼召，阿摩斯在一个很 tricky 的时代里面，很富裕的时代里面，在一个人都活在堕落与安逸中间的时代里面，他要替神讲话，他要替神提出警告，所以他一定非常的挣扎，他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他遇到了很多的人家对他不满，你讲干嘛呢？我们都活得好好的，需要你恐吓我们吗？需要你讲这些不好话让我们紧张吗？那你要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得阿摩斯可以面对这些困难，可以面对这些打击？他放弃他的羊，他放弃他的工作，他放弃他这个很舒服、很好像很有收获的工作，走进一个他完全不懂的领域里面，是什么力量？这边有个字非常重要，这叫做默示。阿摩斯得到什么？神的默示。为什么我们教会今年会推动读经？你不读圣经，你不会听到神跟你讲话。你不读圣经，你不会得到神的默示，因为神会透过他的话语默示。神透过信心让我们认识天上的主，神透过他的话语 会漠视。所以我很感谢神，今天我们教会有六七十位弟兄姐妹，我们准备一年把圣经读完。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劝你赶快加入。只要你跟副传道一讲，你的名字就会出现在那个板子上面的那个领域里面，列出了一卷书，你每次读完就打个勾。所以你每天都知道到底哪个长老还没读圣经，到底哪个传道还没读圣经，到底哪个小组长还没读圣经，你去看看就知道了。没打勾的通通没读，我跟你讲。因为怎么样，我们会鼓励自己，我们会说，哎呦，欧姆斯会想说，哎呦，还没读哦，哇，王长老都读完了，我就赶快读，你知道。我们大家就变成一个什么，一个鼓励，一个推动的力量。这是我们都需要，你知道，我们是懒惰的人，我们不写上面，我就不会把一年把圣经读完。我跟你讲，我保证我不会读完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你是比我自动、比我努力的人。可是我们知道阿摩斯得到默示，在圣经里面不断的提到这个字，每一个先知都得到神的默示。我们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想法，可是很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与神同行。我们看以赛亚，我们来读以赛亚第一章第一节，也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所以你看这个圣经都是很清楚。以赛亚第一节，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来，预备，起。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以赛亚得默示。我们看以西结，我们来读以西结第三十七章第一节，预备，起。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哀谷。很可怕，我看原来我们看到景象是那么的可怕。可是很重要是这些先知告诉你，我们得到什么？我们得到神的意象，我们得到神的启示。我觉得信仰有两个极端啊，一种极端是每一天我们得到神的启示，就有些人一天到晚他说他被神启示，他一定要神感动他，他一个动作都是每个动作都神感动他。另外一个是呢，我们常活在一个完全没有神感动的，我们也做牧师，我们也做长老，我们也做执事，我们也服侍神，可是我们根本不读圣经，我们也不祷告，我们活在自我的这个信仰里面，我们活在自我的架构里面，但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但是我们从来觉得圣经上面那个圣经让我们觉得有那个热心，有那个动力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两个极端都非常的危险，哎，这两个都是不正确的。我们看到以赛亚第一章第一告诉说，我得到什么神的意象。所以盼望真的，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常问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得到神的意象？有些事情是神感动我们做的。以西结得默示，但以理得默示。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一，来，预备，起。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但以理是狮子空的人，但以理是不跟吃王食物的人，但他不是他的看法或他的个性，是他得到神的意象。我们看，不但但以理得意象，俄巴底亚也得默示。我们来读俄巴底亚书第一章第一节，预备，起。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我讲俄巴底亚是一个先知，他可能读了很多旧约的东西，圣经有六十六卷书，你可以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圣经里面找到答案。我常说，我们不管想什么事情，你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拿到答案。讲不好听，如果你想死的话，都有一个圣经告诉你说犹大就上吊了。圣经上有任何的话你要找到的话，圣经有任何的话你觉得哇对我帮助很大的。可是很重要的是，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的信仰中间，我们看不见我们生命神对我们的意象，所以我们活在很惶恐中间，我们活在富足里面，我们活在骄傲里面，我们活在挣扎里面，我们看不见神的带领跟神的作为。每一个小先知其实都非常的紧张，他们被呼召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恐惧战惊。从以赛亚到这些俄巴底亚， 个个都描写他们在呼召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不情愿，可他们说一句话，我得到了影响。你在服侍神的时候，在你的生命中间，你有意向吗？在你服侍神的里面，你经历到神的意向？我就记得我经历到神最大的意向，就是我刚来我们教会，我第一天上班，李光林牧师递给我一个 job description， 我不知道这边谁看过欧牧师的 job description。李光林一共写了一整面的 job description 给我，我就拿到 job description， 我就看，我就开始为我的 job description 做祷告。第二个礼拜，李牧师告诉我说我要走了，他辞职了，他要走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李牧师走了。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一个没有 job description 的传道人，因为那 job description 是他写的。我到今天是第十二年服侍我的教会，那 job description 上每一件事情我一样都没有做到。因为 job description 要干嘛呢？李牧师本来希望我到 San Jose State 建立一个查经班的，但是自从在教会上班以后，我从来没有进过 San Jose State 建立查经班。因为各位弟兄姐妹，人都有人的想法，人都有人的安排。我觉得我们的生命里面需要人安排，我们需要计划，我们需要策划，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个很好的计划。可是服侍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你说神秘也好，你说感动也好，你是不是在神里面透过他的话语听到神的声音？你是不是在你服侍里面，在你的信仰里面，你信了那么多年，你听到神夜间跟你讲话吗？你经历到神的感动吗？俄巴迪亚说他有，但以理说他有，以赛亚说他有，阿摩斯跟你说他有，都在常常在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你。所以使得这些被神呼召的人，他们可以走在这个时代里面，无论成功或失败，他们成为神的见证。不但厄巴底亚，我们看到最后纳洪，我们来读纳洪第一章第一节，预备七，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纳洪所得的末世。纳洪说我也得到神的末世，第一章第一节。所以我们看到阿摩斯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以自己的才能服侍神，还是以自己的能力服侍神？我们还是以自己的计划服侍神？我们还是以神的意向来服侍神？因为阿摩斯非常清楚，他说他得神意向，论什么？论以色列。其实阿摩斯根本不是以色列人，他是犹太犹大族，他是犹大南国的人，可神呼召他出来，对一个他所不熟悉的一个地方发预言发异象。他根本不了解那个国家，他根本不了解那个民族，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是跟他没有关系的地方。那为什么他能够讲话？因为他受到神的启示，他有勇敢的替神讲话。所以我们第一个看见阿摩斯书里面非常的强调，第一节里面讲到神的呼召。我盼望2017年是你一个经历神的一年。怎么经历神？不是问牧师我要干什么，问长老说我要干什么，我要做什么，我应该参加什么，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是你透过你每一天跟神的交通，你透过他的话语你产生感动，你透过他的话语你产生对神的回应。你说神我在这里，请你怎么样？请你采取我。第二点，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节讲到整个阿摩斯书的主题，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草场要悲哀，密家的山顶要枯干。他说耶和华什么声音？耶和华有个声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什么是耶路撒冷的声音？什么是为什么这个声音那么的庞大？因为在耶路撒冷有神的圣殿，耶路撒冷有神的信仰在里面， 是阿摩斯所生长的地方，阿摩斯所敬拜神的地方。可他的声音讲什么？他声音要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什么？为什么草悲哀？因为草都不长的，草都枯萎了。他说什么？加密的山顶要枯干。什么地方是加密的山顶？这边全部场的人，大只有一个副传道知道什么是密加山，因为他去过，他有照片，他很享受过。哦，是唯一去过的，所以下次你们要听密加就听他讲。那密加我们都知道，这英文一讲就知道，密加的英文就是 Carmel。 你们去过 Carmel？ 去过 Carmel？ 密加就是 Carmel。 所以 Carmel 什么地方呢？ Carmel 是一个花园的地方。副导就跟我说，这是很漂亮的花园，今天都是花园，因为 它雨水那个温度 is perfect， 好像是台湾的阳明山，我想大概就是。但是这个花的地方，它有它凋谢的时候。耶和华发声要使这个地方凋谢，因为他声音要reach到很远。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我们看到神的谴责，我们看到神像狮子一样他的吼叫。但是神的声音会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到底他吼叫的目的是什么。我简单的描述在阿摩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什么样，他谴责是谴责什么？是针对当时的弊病，对社会的贫富不均，对权贵的贪婪不法，对于虚伪的宗教礼仪，对于道德败坏的沦丧。你发现他不是在谴责这些人没有信仰，这些人不信上帝，他谴责今天基督徒没有在社会的正义里面能够站立得稳。我不管你家的电视有多大，我不管你家格瓦有多少东西，你知道有多少东西在你们家里面永远都没有人用，你也不愿意与人分享。我这个礼拜我去了两次看夏启文弟兄，你知道每次我去他家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很多弟兄里面爱他，很多弟兄里面帮助他，可他很痛苦，因为他半生永远不能走路。当那天他的爸爸跟我说，我们搬到一个地方，我们没有床，他需要一个很特别的床，这个床是医疗的床，会起，因为他没有办法起来，他这边装满了铁架。可是很奇妙，就是当我们早上知道他没有床的时候，你相不相信那天晚上他有一个床，是德国制一个钢的床，perfect， 会按摩，会前面起来后面翘起来，你要怎么变都可以，就放在他的房间里。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因为天父上帝眷顾他。可天父上帝是不是要使用你来眷顾这个世代里面苦难的群众？不一定你这样做他就信耶稣，可你是不是活在这个世代里面，成为这个时代神的见证人？所以这是神的谴责，这是阿摩斯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我们是否活在社会的公义里面。你所有的财富，你所有的金钱，你所有的能力，是不是对一些需要的人能够提出帮助？神像狮子一样吼叫，可是多少人我们听不见神的愤怒，我们看不见神的眼泪，我们没有感触神对这个世代的哭泣，我们听不见狮子的声音，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神谴责这个世代，神在这世代里面讲说，当它发生的时候，这一切人所拥有的财富，人所拥有的权势，约阿斯一切的征战，所有的领土，他所拥有最漂亮的皇宫，他所最漂亮的公园，神说有一天都要消失，不是吗？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财富我们带不走，没有一分钱我们带得走。神给你机会，你愿意与人分享？ 你愿意去帮助人吗？你愿意与人分享一切神给你的恩典跟他的作为吗？我们看到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讲到神的行动，我们看到神的呼召，我们看到神的谴责，我们看到神的行动。神的行动，这是八个国家里面第一个国家讲到大马士，最后讲到以色列跟犹大，所以这个八个国家里面包括神的子民也在里面。我想神要谴责这个世代，他会谴责今天的教会，他要谴责这个世代，他会谴责一些不信主的人，可是神更会谴责信主的人。因为毫无疑问，今天信主的人不一定活得比不信主的人活得更好，见信主的人不一定活得比不信主的人更爱那些更帮助那些贫穷无辜的人。所以他说我要烧遍他的宫殿，神说我会毁灭这个时代，神说你拥有的一切我都要毁灭。因为怎么样，你的拥有这些不能够成就神的工作，不能够成就神的作为。我们看到神的行动，在这个八个国家里面，大概我举了四个很重要的例子。第一个例子，一章三节十三节，在战争中间虐待平民，在这个国家里面有权有势，在战争中间虐待平民。第二个，一章六节九节，贩卖战俘，达到奴隶，就贩卖这些奴隶。我们看到一章九节，国家与国家之间不遵守条约。最后二章一节，虐待失败的国王，嚣张傲慢，没有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美国不会永远强大的国家，中国也不会永远成为衰弱的国家，可是重要的是，当像约哈斯一样得意的时候，神问一个问题，你是在社会公义上站立的稳吗？当我们教会能在这地方建立神的殿，建立神的家，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对这个社区是有帮助的吗？我们是活出神的怜悯跟神的作为，活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如果以色列跟犹大不能活在神社会公义的旨意底下的话，当那个狮子吼叫的时候，这一切都会过去，这一切都会不在。所以神有一个行动马上即将发生，这个行动第一个发生就是地震已经产生了，两年以后就有地震，房子就被摧毁，以色列的皇宫就被摧毁，下面就是什么？以色列全国被俘虏。你知道以色列最复兴的时候，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所有犹太人的信仰最被保存的时候，是这群被俘虏到外国的这些信仰者所维持出来的信仰，不是吗？我们中国常文化最丰富的时候，是五胡乱华的时候，是战国时代的时候。人在痛苦中间就会成长，你最有成就的时候，可能是刚来美国的时候，最辛苦的时候是你最有成就的时候，你最堕落的时候可能就是你最有财富最骄傲的时候。那阿摩斯书的结论是什么？什么是阿摩斯书的结论？我愿意用弥迦书跟你们分享一下阿摩斯书的结论。我们一起来读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来，预备，起。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英文我很喜欢这一句英文，它只有几个字而已 ：Do justly, love mercy, walk humbly。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领袖祷告，但是同样的，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教会祷告，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牧师祷告，我们要为自己的长老祷告，为我们教会的领袖祷告，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是否是一个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盼望神帮助我们，让2017年我们能活在神的公义跟他的话语中间，我们成为一个世上的盐，我们成为世上的光。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首。